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
这不是这个中国版的伊隆·马斯克吗？
其实朋友们经常喜欢戏称一些
啊，
对，比如说什么姚斯克之类的。
和他做的这个 SpaceX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们是希望让空间旅游，让空间进入到大家平民的日常生活中。
创业成功要很尊重市场规律。那现在这些市场，你有收入了吗？
你只是追求说啊，我要整体盈亏平衡，要有利润，那可能你反而耽误了你的长远的发展。
8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啊，中国的商业航天公司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你怎么看你做的事情的成功概率？
人家做过的事儿，我们必须都做一遍，你才能够追上他的研发速度。
爱问人物首证创新特辑之东方空间创始人姚颂正在继续。
2011年入学在清华电子系读书，那么其实从大一年级开始就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那么在大四毕业之后呢，我没有选择出国留学啊，也没有选择保研直博，而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少的同学们参加的路径，就是创业。
台上这位年轻人名叫姚颂，1992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是二度创业。姚颂的人生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无往不利。2011年保送清华，2015年拿到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 攻读博士学位的邀请。然而姚颂却恰恰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拒绝了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 的邀请后，2016年姚颂与导师汪玉等联合创立公司深建科技。2018年深建科技被全球最大 FPGA 芯片厂商赛灵思收购，成为中国 AI 人工智能领域第一家实现退出的创业企业。这一年姚颂26岁。2021年即将踏入而立之年的姚颂又做了一个不安分的决定，二度创业。
这样的连续创业的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您在清华大学电子系求学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不是来做科研的，我就是来搞事情的？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是从小写在基因里面的事情。当时为什么第一次有创业的想法，其实回到2013年，是我当时读大三的上学期，我发表了我第一篇国际论文，然后去美国的三后赛，加州的三后赛去做报告。那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出国，所以我的导师汪老师就带着我，然后见了他很多的硅谷的他的同学们。汪玉老师比我大10岁呢，他的同学们在 Google 在 Facebook 可能工作了大概有6-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当时就发现，哎，咱们硅谷很多的清华的学长学姐们都遇到了所谓的透明的天花板。他们在一个大的公司可能从 engineer 做到 senior engineer， 做到 manager senior manager， 但是再往上其实非常难了，因为再往上其实不是个人能力，而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可能在乎你整个的争取资源的能力。特别是中国咱们工科的同学们，一般其实是自己干活特别好，比较内敛，不太愿意宣传。
是，我曾经在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和华盛顿世界银行工作时也有这种讨论哈。但凡是在这种国际组织或国际企业的华人啊，是职业生涯是很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没有印度人那么结盟啊，也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欧洲人他有语言或者美国人有语言的优势，往往到了一定的这个天花板，他职业就受阻了。因为这个契机，您和汪玉老师您发现了什么样的创业机会吗？
那个时候我开始琢磨一件事儿，就是说其实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是咱们很多清华的同学们，特别是学历很好的，然后家长们期望你去走的一条路，过去读个博士，然后去谷歌去 Facebook 这些大公司工作，然后干个10年以后年薪也40-50万美金，每天工作个5-6个小时很舒服。但是对我来说好像这件事就不太对，可能我更想追求的还是不断有挑战，不断有新的事情要我去解决，然后能够看到我自己的能力在不断在变多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事实上毕业后马上创业并非姚颂的第一选择，读研然后去大公司工作2-3年积累经验然后创业，这原本是姚颂的人生规划。然而2015年从事深度学习专业研究的姚颂发现实验室算法已经做得很好，也有很多合作项目， 然而技术的商业落地却始终无法令自己满意。姚松意识到是时候成立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才创立了深建科技。
我们这个公司能够创业，其实恰好是2015年12月份清华出台了一个知识成果转出的规定，就说鼓励教授拿原有的知识成果出去办公司。
嗯，
学校占科技成果的3%，教师占科技成果的7%。
这个3和7%是指股份比例吗？
股份比例，对
啊。
比如说汪玉老师在公司占30%，
嗯，
那他个人可以拿到30%中的就是21%，
嗯，
学校就会占9%，是这样一个分配制度。
嗯，
那再往前，可能清华做知识成果转出是反过来的，学校是7%，个人是3%。
那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您觉得，咱们是作为深建，是不是也是这个政策变化的受益者？
啊，我们绝对是政策变化的受益者。
嗯，
而且其实整个发展都是。我觉得核心是因为我们的领导逐渐思考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清华的使命是什么。
嗯，
清华的使命其实有三点。这个原来我们第一点叫做解决国家重点科技难题，卡脖子问题。
嗯，
后来呢，到最近10年前开始说，哎，我们其实要做世界一流的前沿科学研究。
嗯，
我刚入学的时候就拼命的在讲，我们不能做 follow 型的研究，要做原创性的，做引领的研究。
嗯，
那逐渐的这几年更清晰了一件事，那是我们要创造更大的社会跟经济价值，啊，我们要让这些科研经费最终能够变成生产力。
嗯，如果总结清华在深建这个案例中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个经验，您觉得哪一条是可以推广的？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搭配。
嗯，
原来呢，咱们其实有很多好的技术，但为什么失败了？是因为老师在企业里面有太强的话语权。
嗯，
他来制定了整个公司未来的发展。但教授呢，往往把技术发展的逻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逻辑，而没有从客户的需求，没有从资本市场的这些来考虑。
所以你和汪玉老师的搭档是，你是公司老大，他是技术顾问，
我是司令，他是政委。
啊，
对，对，我是连长，他是指导员。
深建科技成立以来，主推深度学习加速方案，商业化落地的部署已经涉及安防、数据中心、汽车等领域。2018年，深建科技被赛灵思收购，成为清华大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以来首家实现转化与回报闭环的企业。26岁的姚颂，人生仿佛按了加速键，迅速实现了财富自由。然而，对于一个不安分的人来说，财务自由带来的除了短暂的狂喜，还有可怕的迷茫。
爱问人物曾经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啊，那就是什么时候对于创始人来说哈，是最痛苦的？
是
这个答案呢，很多人以为是失败的时候，
嗯，
其实呢是创始人迷茫的时候。
是的，
我曾经有一次在博鳌对话这个 YouTube 的联合创始人，他最痛苦的就是那一天把 YouTube 他是联创啊，三个人之一卖了，但是呢接下来为什么而活，成了一个很大的痛苦。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当时因为我必须要在外企工作，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锁定期，收购的公司呢它是按4年来解锁收购的金额的。
嗯，
所以我说，哎，兼职做投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投资特别是早期投资，你能够看到很多新的技术方向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事儿。我说可能正好借由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下新的方向。那在未来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怎样的事儿呢？那其实是应该去做一些重要的问题，对人类有价值的问题，而且我们社会发展阶段其实到了可以去思考这样命题的阶段。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其实就三大命题。一类命题呢是说我们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个整体，那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其实是一大类问题。那这一类问题它的发展的物理手段其实是航天，它其实本质的推动力其实是能量的产生，是全新的能源的供给方式。第二类问题呢是说，那在我们人类的整体之中，我们每一个原子，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健康、幸福、快乐问题又是一大类的问题。那光把健康拆开看，大家就会发现最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脑科学、脑机接口、基因的编辑、干细胞、新药的研发，都有非常多的命题值得去解决。那还有一大类问题实际上是说，我们每一个原子、每一个个体，咱们在整个人类之中，我们是形成了社会，我们每个人之间形成了 connection， 互联网把我们的 connection 拉得更近， AI 是其实在不断的优化整个的我们的人类的组织的连接，所以整个社会的组织效率问题其实又是一大类问题。那我们发现马斯克比如说这样一个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最终都是落在这几个重大的命题之中。当他积累了足够的实力以后，他就没有再考虑一些小的事情，而在都考虑一些大的事情。
姚颂曾说，吃穿用度已不是我的追求目标，还是想做一些对人类更有意义的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徘徊和寻觅，姚颂最终瞄准了商业航天领域。从接触投资到亲自下场，姚颂迅速开启了他在东方空间的第二次创业。
我现在投身到一个商业航天领域，那这个航天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它不仅要解决航天本身的技术与管理问题，也要去解决整个行业商业化的问题。你企业要构筑自己的核心能力，要有更高的组织效率，要有清晰的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我们在中国也要保持整个公司是又红又专为国所用的，也要跟体制内咱们原来的中国航天事业形成差异化发展，形成互补的发展。那我相信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原来做深度学习，做 AI 芯片，我们可以在一个技术点上做到世界第一，而我们同时又可以在制造业这样一个大的工业领域里面做到世界第一，做到所谓的世界工厂。那中国的商业航天其实是完全有机会去超过马斯克，超过 SpaceX。
事实上，中国的商业航天起步于2014到2015年，现在仍处于发展初期，而伊伦马斯克成立的 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早在2002年成立。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商业航天至少落后了十几年的时间。而姚颂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航天人，非航天专业出身，此时入局于商业航天，如果用航天新人来称呼他毫不为过。然而在姚颂看来，这恰恰是他的优势，与那些航天老兵相比，他反而对行业更容易做到旁观者清，找到差异化高效赶超的路径。
在听您的演讲的时候啊，会让我有一种对标感。哎，这不是这个中国版的伊朗马斯克吗？也要做火箭，也要上天。经常会被媒体这样问到吗？
其实朋友们经常喜欢戏称一些
啊，
对，比如说什么姚斯克之类的。
你现在做的这个和他做的这个 SpaceX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做的其实有非常多的是类似的。马斯克其实核心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希望让整个航天的成本迅速的降下来。那怎么把这个事情降下来呢？实际上是说，咱们想，哎，飞机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机票大家都能坐得起，是因为一架飞机生命周期它可以反复使用大概3万次。那所以马斯克做了很多大家原来不敢想或者说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据说我把火箭多次发射回收，发射回收把它降下来。所以我们也想在这个方面做很多很多的技术突破，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一小部分人能够享受到航天。所以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让空间触手可及，我们是希望让空间旅游，让空间进入到大家平民的日常生活中。
它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火箭不是一次性发射，而是火箭是可以回收的。
是的。
那同时呢，它把这个火箭发射的所有的这个原材料，所谓的元素吧，进行拆解，用最本质的一次一次的拆解去递减它的成本。
是的。
那这是伊隆马斯克做 SpaceX 的这个逻辑上的创新，你的创新又是什么呢？
坦率讲，我们的目前还在认真的拆解 SpaceX 怎么去把这件事做好的，但我们也有一些全新的创新了。那就是说，其实这个跟芯片的背景有关系。
嗯，
那我简单科普一下芯片咱们怎么做的。
嗯，
芯片呢，实际上是我先做了一个所谓前端设计、后端设计，把这些晶体管都给它排好。
嗯，
做一个东西叫做板图，给它画出来。
嗯，
做一个仿真。
嗯，
那我们芯片的仿真工具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就仿真结果跟你实际把芯片生产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异。
嗯，
所以我把芯片设计完仿真，哎，全是正确的话，我做一次测试生产，生产完了，哎，跟我的仿真结果一样，我就可以全面的批量生产了。但是呢，哪怕是马斯克，大家还是现在主要依靠实验。
嗯，
因为在航天产业，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仿真工具能够把什么动力学、气动、燃烧全都综合性考虑起来，并且做到一个类似于芯片这么高精准的仿真。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做好，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实验经费，节省大量的实验的周期，其实有可能再变成一个全新的换道超车。
姚颂非航天出身的第三方视角，反而让他看到了中国商业航天赶超和发展的多种路径和可能性。在姚颂看来，商业航天看起来复杂，实则就是一个尖端制造业。 而东方空间就是一个物流公司，所以相比较全新的商业模式，安全可靠的运载能力是首要的。
2021年2月，安全世界基金会呢，对16名美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人士进行了一次访谈，就你们觉得中国的这个航天水平怎么样？这个答案呢，非常的有趣哈。结果8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啊，中国的商业航天公司，这个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看你做的事情的成功概率？
坦率讲是这样，中国的商业航天领域现在落后 SpaceX 的技术水平，我觉得至少有15年。
那这个15年是你希望通过刚才讲到的芯片的这个仿真技术，主要 SpaceX Elon Musk 能做到的事儿，你可以一比一的复原也能做到。
想追上 SpaceX， 首先呢你的研发速度得要追上它。
嗯，
你现在研发速度可能都比它慢。
嗯，
那所以人家做过的事儿，我们必须都做一遍，你才能够追上它的研发速度。但你要可能用一个新的方式，比如说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用刚才讲的仿真的方式，用计算性能，用芯片的计算去取代人的经验，去取代现实的实验，可能才能进一步加速。我们现在落后15年，如果你的效率不比它高，你永远没有办法迫近它的技术水平，因为它也在持续不断发展。
如果 Elon Musk 是一个很厉害的创始人，他因为他所以 SpaceX 的成功率很大。但是呢，姚松，你想说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学习一套比如说机器的算法，我们用机器来 PK 或者这个和 Elon Musk 竞争，来做你的东方空间。
商汤其实是说我用机器去替代人。
嗯，
那 AI 除了现在做人脸识别，做自动驾驶，其实逐渐的渗透到了很多领域。那再包括仿真这样一个类似于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其实原来我们讲数字孪生，也逐渐的从一些单一的工业领域逐渐的扩到了一个更大的领域。用这样一些全新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能够进一步加速我们的研发。但是呢，整体上成功率必须讲这个是很低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高风险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一个行业。哪怕我们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符合逻辑的，全部都是最正确的事，也有很大的失败概率。所以我是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想清楚了这些事儿再来做这家企业。因为我觉得你必须去做，你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咱们整个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只会被越甩越远。
正如姚颂所说，创新的一面是高效超车，而另一面则可能面临满盘皆输，尤其是对于商业航天这种高投入的行业。据了解，发射一枚火箭的成本，从前期预研、生产、组装、测试等每个阶段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加之目前火箭卫星的下游市场并非半导体芯片下游的电子产品那样广泛，导致在前期投入和商业盈利模式上很容易陷入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恶性循环。
创业成功要很尊重市场规律，那现在这些市场你有收入了吗？
还没有，因为我们还在产品的纯粹的研发阶段。公司才成立1年多呢。
才成立1年多。
对对，大概要
我看您的计划是对2023年引力1号打算第一次飞首飞，2024年引力2号首飞。
是的。
那是否也意味着我以此类推啊，2025年咱们东方空间就能赚钱了？
其实理论上是的，
理论上
但是呢、
嗯、
可能整体公司盈利还比较久，因为一定是如果我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我需要迅速的大额度的砸到研发上，因为我们落后 SpaceX 还很多。你不重磅的投入研发，你只是追求说啊，我要整体盈亏平衡，要有利润，那可能你反而耽误了你的长远的发展。
现在这个商业航天非常火，2021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星际荣耀，在资本上都传出了要冲击科创板 A 股的这个消息啊。东方空间也会有这样的计划和雄心吗？
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我其实不是把上市作为一个公司的基础目标，它是我的中间的一个环节。是因为如果我们将来想发展载人这样商业载人的这样的事情，我大概会需要至少有40亿人民币的研发经费。那在人民币 VC 和 PE 的市场，坦率讲是比较难找到这么大金额然后周期又相对长的钱的，所以我大概率还是需要在25年左右完成上市，我才能够支撑我下一阶段更大的发展目标。但是呢，刚才提到的企业，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期望以科创板的第5条规则去上市。我们还是说，哎，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去用第4、第3、第2条这样收入的规则去上，可能你的可靠性 上市的成功率会大一些。
第五条指的是利润是吗？
第五条是没有收入没有利润然后国家批准的重要行业估值40亿以上可以直接上市。我觉得可能
这个好像更现实一点啊，
可能更难一些，因为目前这个规则只开放了几家生物医药企业，并没有开放航空航天能够使用这条规则。所以从这个预测性上，可预测性上，我觉得我们做一发比较大一些的火箭叫盈利一号，单发我们可以能够做到2.多亿人民币的一发收入，那我只要稍微能够打上几发，可能我的确认收入是足够支撑我去上市的，那这样能够支撑我再下一步去做载人，去做更多的尝试。
深建科技的创始经历让姚颂在创业这件事情上似乎开始驾轻就熟。在姚颂看来，商业决策的本质是逻辑，而东方空间的每一步规划也正是姚颂综合市场契机、市场规模以及行业竞争格局等事实而推演出的最优选择和规划。东方空间的规划如是，入局商业航天亦如是。正如创始人所说，这是一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情，否则中国商业航天只会被越甩越远。也许这样一个航天新人反而能给中国商业航天带来一些新思路。
今天艾问人物最后同样一道必答题，叫预见未来我们以10年为期，姚颂你相信那个时候呢你在做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肯定第一还在做东方空间这家公司，因为我是希望这家公司10年能够做到商业载人的实验，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成为一家全球范围内被尊敬的商业航天企业。但是有可能不止在做这家公司，如果做这家公司发展得很好了，走上了一个相对的成熟的快速发展的路径，我有可能进一步再去思考对于人类更大层面的一些问题，但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持续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我再去接触，我再去学习，我再去做准备。
好的，希望你继续努力，但是带着敬畏之心。16世纪的大航海带来了全球化的时代，21世纪的星际的大航天呢，我们也会相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希望跟姚颂的沟通也让我们对未来的中国的年轻科技创业者充满更多的信心。
感谢您收看本期爱问人物姚颂，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登录爱问官网 iaskmedia.com、 腾讯新闻、芒果 TV、 喜马拉雅、抖音等平台。我是爱成，我们下期再见。